我们今天是早期的第三十节嘛，哦，
三十一节我的吧，
三十节后面，那就叫他冰箱要搬出去啊，然后他说里面那些看你这文章的人哦，他说我会觉得脸红，所以他骂人也是很会骂。我们接下去哈，他是提到说，我即将提出的建议，只是因为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一些补救的条件，这些变化对于你们的身体状况，无论你相信或不相信哦，它会免除了你们俩的一些灵性障碍，甚至是身体的麻烦，否则我就不会这样做建议了。把这个环境弄好，恐怕是灵性障碍比身体麻烦还要更重要，因为他说。你们这样做，你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我是为了要补救，因为你已经这样弄了，那我为了要补救，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你这样讲。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相信或不相信，它可以免除你们一些灵性的障碍，甚至是身体的麻烦，所以灵性障碍恐怕比身体麻烦更麻烦这样子。这是一个。那现在呢，我当然希望呢已经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呢鲁伯是超会念的，咩咩叫哈，超会念我的哈，然后在他的课程之间呢，他让我继续远超过我让他继续更多了，他太擅长念我了哈，所以现在是第三十节，所以三十节的时候呢才三十节哦，才三十节，那这个真很会念他，所以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通信管道。就像我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因为有联系，一旦联系上以后，你跟对方会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一种通信管道。就像我上节课说，我跟我阿嬷会变成一个通信管道，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想要去问，或者是想要去求救他，那他是一个情感的因素可以拉成一个通信管道。那他现在跟那个赛斯呢也有拉到一个通信管道，他说他一直在跟我念，我要继续课程，他在我的课程上让我继续的远超过我让他继续的，因为他太擅长念我了齁。你们的生活空间应该按照功能来进行划分，这样可以避免灵性活力的纠缠，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于灵性活力的纠缠。为什么这跟灵性纠缠是有关系？我是个人是从一般生活当中领悟到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说因为某些觉得啊不想做或行动上有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变成凝结。那一旦凝结久了以后，其实那个能力会变不见，或者是根本不会去碰那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食物的部分呢，应该是不只是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哦，真它本身是个。主户嘛，主菜的人啦，齁。然后其实真经常在抱怨一件事情，真在抱怨说，哎呀，我的这个家里的这个琐事太多。那赛斯就念他说，你说你家里的事情呢，你还不知道人家家里的事情更多的。你只有，你又没有儿子，又没有女儿，又没有媳妇，这个公公婆婆，对不对？你有什么家事太多，这个煮个自己吃，跟你老公吃而已，齁。但是他是有在念。他一直念说，哦，我琐事很多啊，应该在第九节当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现实。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个早期课哈，张大哥的这个 idea 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你从第一册、第九册、第一册、第九册、第一册、第七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啊，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尤其是我们今天上到的下一节课，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比较，因为你知道说他一开始为什么这样跟他讲，那后面。他又讲了些什么，那之间的这个关联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我觉得他是说生活的空间按照功能来分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灵性活力的纠缠，因为他这里并没有说明，有很多东西他这里并没有真正说明，包括在下一节一提到说真的那个等一下提到真的那个脊椎的问题，他也没有特别说明的。那我们可以从以后的资料当中看到为什么这样讲，但是呢，显然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冰箱放到浴室里面去，我觉得不只是干净不干净的问题，又怎样啊？牵涉到一个灵性的纠缠。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哦，它跟灵性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将在一次定期课当中去探讨这个原因。那现在我理解这是一个美好的晚上，这些物质变化让你们生活更加的平和，然后在各方面使你们更加的平和。啊，他现在只是提一下，那各位去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有提到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啊，那他另外提到说，我的妻子的背部啊，为什么会有疼痛呢？他说呢，你的妻子的背部的麻烦是因为 tension 的关系。那 tension 的话，在这里翻译成焦虑了。那赛斯书的翻译是换成紧绷，就是赛斯文化的翻译是紧绷。那是焦虑和紧绷，反正总而言之就是 tension 就对了。这两个意思都有哈。然后呢，整脊按摩会有帮助的哈。那有时候不管他有时候他情绪跟灵性的变化来的洗剪他的时候呢，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哈，他就会整个把它洗剪掉哈。然后从冬天到春天哦，跟化学有关而不是腺体有关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因为他的意思是你天行的关系，当然从课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状态，就是真在上他的课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很焦虑的。包括31节一开始他就提到说，我不知道你这样是焦虑还是不焦虑哦，到底有没有灵性盘对你有没有影响？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呢，真在上他的课就会很紧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里提到说跟前世的转世经验是有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个人觉得哈，有点像道瑞资料的传递者，他提到说一开始他们在接触这个小姐的时候呢，他这个小姐呢其实是身体上承受蛮大的痛苦的，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有关的。那因为这种东西的话，为什么跟春天跟冬天是有关呢？其实因为春冬的时候可能它的电子的游离，就是那种电离子的那个部分哦，可能呈现的状态会比较不好调整。那我觉得在三十节的时候这个阶段呢，应该是赛斯他们的上一层的层游一直在架构一个高速公路跟真的一个联系的管道。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他才会提到说他的有一些情绪或灵性或情绪的变化哦，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会洗剪他。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那你们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春夏秋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性能量其实是跟电性是有关的。比如说像冬天的现在啊，赛斯有提到嘛，圣诞节前后这段时间啊，这感冒或流行性的这个传染病啊会特别的流行，像我们现在对不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可能不是圣诞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可能是春节。因为春节象征着一种团圆圆满恭喜发财这一类的信息嘛，可这一类信息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差距，那会爆发出一些疫情或者传染病。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是说，我们不是有上一阶层吗？我们有上一层是存有，我们的上一层存有按照地球册的说法，是因为它有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它要去利用这个阶层来做一些创造，我们要取得这样的经验。可是如果说都是维持的电信维持很好的话，可能比较没有很多问题。可是可能在某些季节或者是某些情绪，他这里提到心灵跟情绪有极大变化的时候呢，他可能这个联系的通信的管道是有阻碍的，所以才会变成一种流行性的现象。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比较仔细去研究赛斯资料，我相信里面是会有答案的。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我们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它本身就是要解决上一层的问题，而且这个实相只有某些存有有需要这个实相的这个用它来当工具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过来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存着看，因为这个只是早期课第三十节，赛斯也不可能去解释这么多。 好，所以但是呢，我个人是有这种感觉哦。为什么春天到冬天，为什么这是化学变化而会腺体？因为这是化学变化的关系。那化学变化，我相信应该是跟情绪跟灵性是有关的。而情绪跟灵性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会有问题？我认为是两个问题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现实的状况跟你内心的要完成的状况会产生极大的落差。好，蔡斯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他提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在圣诞节期间最容易发生那种流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所觉得的那种爱啊，那种被神恩宠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圆满那种感觉，事实上跟实际生活会差距蛮大的。好，因为你不是这样觉得，而且你会有一种，这样讲好了，我们中国人会不会这样想？那么这一年来我好像没什么成就，或者是人家讲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那恭喜发财，你没有真的发财啊，你恭喜我发财，我没有发财啊，你什么发财啊？然后你要穿新衣戴新帽，然后要家庭团圆，可是大部分媳妇都有媳妇症候群嘛，对不对？我最近我几个朋友在这段时间都有媳妇症候群。什么叫媳妇症候群呢？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回娘家去煮菜，然后要甚至要跟公公婆婆一起住一两天，因为他的先生可能要他回去住一两天。那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要跟他所非常不喜欢的人一起相处啊，然后呢又要忙了半天，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他每一年这个时候呢都会得重病，都会生病的啊，那叫媳妇症候群。那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这朋友很有趣但我不能跟你们讲是谁不过呢，我可以念一段他的媳妇症候群。谢谢老师，当媳妇的还蛮怕过年的，每年都要回南部跟夫家一起过，想到就烦。从去年起，我跟先生提出回去可不可以不要住下来，否则我的身体就会抗议，这叫媳妇症候群吧。一年过年农历年我都要生一场病，身体会说话，身体不开心，我觉察到了那种强烈的厌恶某人的感觉会起来的。那我相信这个除了媳妇症候群之外，可能对男生来讲，而且说今年好像没什么长进，这种感觉会出现的，所以那个是情绪问题啊，所以情绪问题会爆发那个传染病。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武汉的这个问题呢，跟他提到的冬天啊春天这段时间，然后会爆发一些病症，这个好像多少有一点相关性。那当我以后讨论他过去生命，也会解释他的季节性跟背后的原因。然后他说我要离开了，还有呢，鲁伯的视力会随着脊椎按摩会有所改善或提高。你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曾经看过那一本书叫做如何改善视力，对不对？为什么脊椎按摩会改善眼睛？就是为什么整脊会改善眼睛？因为它不是提到是天性的问题吗？是紧张的问题。所以紧张一旦紧张的话，你的视力也会跟着会有问题。所以当你脊椎按摩的时候一放松，你的眼睛也会跟着放松，然后呢眼力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你的恐惧、你的紧张或你的情绪状态，它其实跟其他的身体状态都有关系。这就是那一本视力改善的那一本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变成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一节我们就结束了，就是第三十节。那我们就继续进行第三十一节，因为第三十节本来就一点点。那第三十一节一开始呢，就是64年的3月2号晚上9点。三十节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它很少是在下午3点35分二月份。所以二月份差不多也是我们也是冬天春天的交叉口。那这是5点35分。所以他在结束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哇，晚上很美因为他大概来地球大概很少下午来的，他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所以5点30几分来的时候，他觉得说哇，你们夜晚很美，他舍不得离开这样。第31节， 第三十一节在讲 起源跟存有，然后呢赛斯一上来就说呢，对，这个先是罗的注解啊，他说这次课呢还是一样没有使用灵印盘，然后呢在8点35分的时候呢，真就觉得很紧张，所以真在上课哈，一直都有紧张的现象，所以我在想哈，他可能一直都是在一种tension的状态，紧张的状态。然后呢，我相信那个食物放在意识里面的不方便性哈，应该对他也是会有影响的，这我自己在猜的哈。那不知道他今晚谈论什么？在8点55分的时候，当我问真是否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摇摇头，他说呢，赛斯来的那段时间，他有的时候能够觉知到自己喝酒，喝红酒或喝牛奶，但是有时候是没有觉得，不知道哈。那在九点的时候呢，就开始准确的在九点开始提供资料，像以往一样。那今天的猫呢，表现得很特别，然后呢，他说是采取一种警惕的这个姿势，耳朵来回抽动，那眼睛在观察四方的。那今天赛斯来的声音比一般要强一点，节奏并不快。赛斯来了哈，那他说晚上好，三雀门。然后我不知道，当你们不使用灵印盘的时候，鲁伯是不是比较不会 nervous， 会焦虑还是不要焦虑？那在上这么多的课以后，我觉得他应该要放松了哈。在你们心智的背后，是一个我因为许多理由一直不想讲出来，避免说出来的一个理由。那其中呢，我避免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把资料提供资料作为必要的先决条件，所以这样的答案至少是应该部分是可以理解的。那这是第一册的一开始30节。那我们呢，最近在上第九册。那第九册赛斯二题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你们是为了要来解决问题，所以来出生在人世间。那在人世间的所有的经验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然后呢，你们的困难、你们的麻烦，你要好好去体验它。好，那因为呢，这是你上一阶层所需要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在很多的其他地方，我们一直提到莫比斯环，也就是说，你的这一个层面其实跟上个层面是相连的。好，然后呢，赛斯在其他的任何地方，他都一直提到说，你们的意识本身是后面的意识在操作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在三十节，就是早期课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来提。我觉得上次张大哥有提一个概念，我觉得那个概念蛮好的，就是说，如果说，像苏格拉底好了，他今天被判死刑了，然后呢，他会很有趣的想去知道，这个死到底是怎样。我相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人，他应该是比较会有一种概念，就是说我是用上一阶层的概念来看我这一阶层的现在的感受状态。所以我现在提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或许我们可以参考，因为这是我在看赛斯资料，你说从第一册到第九册，而且他一直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意识后面有意识，我们的人生后面有存有的操作，你想过的什么日子或所经过的事情，其实是其来有自的，它本来就有它的原来的一个设计跟原来的目的，所以你会有自发性，你会有这个所谓的原始的包裹，就是说你是按照那个题材在过你的生活的。那这样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完成你的存有所希望达成的目的嘛。所以我们的角度是以有两个东西嘛，我们的角度是以我为一切的中心嘛，我不知道有内在存有，甚至不知道内在存有它事实上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是更大的自己，我们没有，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也是觉得说我怎样，我不会想，就算我投胎转世，我也是觉得说我投胎变成什么人。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不是你投胎变什么人，而是上一阶层他还需要些什么，你现在所达成的部分他还需要什么，他才会转投胎变成什么，对不对？你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在讲，亲戚朋友在讲说，哎，我们夫妻很好，我希望下辈子再跟你做夫妻。是，这是你的想法， 但是事实上是内在想法是怎么想的。比如说内在想法的话，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这一次可能当同事，下一次可能当儒仆，下一次可能当老师跟舞者，下一次可能当父子，下一次可能当什么啊，夫妻或什么的哈。那这些关系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乎的是人世间的这个关系的状态，或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所处的情境。可是实际上对内在来讲，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自己的观念的圆满嘛。所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想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是完全以我的观点来看世界。现在如果说我把这个以我的观点的这个想法呢移到后面呢，我如果移到后面的话，我的视野会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知道说我的其他的信息或其他的来源，其他的信徒或所碰到的事情，它跟内在的部分是有关的。比如说你活得好好的，你所有的保护都很好，一切都密不通风，可是你不小心坐在一个从武汉来的人旁边，然后你得了病，然后死了。假设这样讲，你又怎么知道会这么巧呢？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会这么巧？那有些东西是不是内在的安排？那比如说我们在提到那个 Michael 的事件啊，就是说那个 Esther 跟大卫的儿子 Michael 的事件来讲的话，那这个孩子，你按照我们日常的那种医学条件或健康条件来说，或者是 DNA 条件，你完全检查不出来这个孩子突然间在三岁四个月的时候突然间死掉了，活泼乱跳。其实因为有内在的操作跟内在的引导，他要引导大卫去走向 preaching 的工作，传道的工作，对不对？他为了要引导他，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做。如果说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如果站在更高一层会怎样？我的意思是，当你在看赛事资料，而且是照赛事资料在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跟你讲，我有一个东西，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很坦白的，或者是很直接的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先传资料，先传一些资料给你才重要。但是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他真的要讲的意思是，所有的意识背后都有意识，所有你进行的工作的背后都有他要做的动作。都有他的活动。那么这样的话，我问各位嘛，你现在活的任何的状态，你会不会很安然？其实你会不会很安然？我问各位，你会不会很安然？你现在是什么角色？过着什么生活？碰到什么难题？你要不要很安然？你要不要很安然？因为那是内在的上一层的行动跟上一层想体验的东西。那反而来讲的话，我觉得不是在烦恼我怎么去把现在的状况改成另外一种状况，反而我是要去好好去体验我现在是处在什么个 stage， 什么样的一个舞台状态，然后我在演什么戏，我在做什么事，我是好好去体验它的时候，我反而会走过这一层，不会一直在过同样的生活。你要跳开循环圈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你把这个循环圈真的做好了，它就跳开了，不是吧？好，假设说你的上一层希望你做的事情是 ABC， 那你都在做 CDE，假设这样讲，那你永远做不好嘛。但是如果说 ABC 要你做的事情你就做了 ABC 以后，他就跳开啦，他不需要那么多啊，他不需要额外的再去怎样啊，不需要啊，你就 ABC 就做 ABC 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来以后，我们被我们的意识迷惑了，我们觉得好像一切世界一切的感受，一切的身体的感官，或者是说感觉感官感受好坏情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不是。我们所害怕的事情，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再次提到说，我跟你们讲啊，你如果知道这个 Michael 哈，他的目的是这样，然后他这样回去，你而且他可以甚至利用死亡来玩一把游戏，跟他的妈妈玩游戏，跟你的爸爸玩游戏，跟你讲说我是几点啊，比如说6:08出生，然后我死亡6:08，因为我的日期都是礼拜四，都是四号。他能够玩到这么精准，我问各位，你今天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遭遇，有没有办法玩到很精准？绝对是可以玩到非常精准的。你以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碰到会员，或者为什么碰到什么灾难，或为什么什么事情？坦白说，那个不就是内在本来就设计好的，要你去体验的部分吗？那如果内在要体验的话，就好像我刚提到的苏格拉底，他被判死刑，他可能要的是体验这个部分，他就好好去体验就好了。 你今天喝了酒，但是你都不知道喝了什么酒，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那你喝了什么酒？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假设说我们不要再悲苦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要再看不起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人格拉高一格，就是我现在不是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啊，我就是个媳妇啦，我现在就是个小人物啦，我现在做不了什么大事啦，而我们拉到一个，其实你就是神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说的嘛。然后因此你用一个更大的人格来体验我现在在体验的这部分，比如说我是赛斯，那我现在当一个12个孩子的妈，那我不是12个孩子的妈，我是所谓的人格的这个精髓啊，事实上是他就是一个几乎是完整的一个人的。我提各位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拉高一格，然后你用赛斯现在告诉你的观念来看，就是好，我现在是叫 Charles 这个角色，但是我拉高一格的话，我可能5岁的时候就本来应该离开了，不想在那边玩了。好，然后呢，我现在玩到了60几岁了，完了现在不是我要玩几岁的问题，而是说是不是我也想做的事情，我现在体验的是什么东西？我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根本就不是困难，它不是困难，是我要体验，我要创作，我要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在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其实可以带着爱去看所有的一切，因为你是来解决问题的，你是来创造圆满的。按照赛斯二的说法是说，你来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而来，你如果没有要解决问题，你根本不可能来，而且如果你问题解决了，你要来也不会来，你根本也不会再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且一开始在早期课第20、30节，赛斯已经提到这样的概念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去 follow， 因为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一切都是我自己为中心，这是我刚讲的第一点。第二点，那么假设你现在站在一个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站在另外一个观念来看自己的话，是说，好，我现在当 Charles 这个人，那我要体验什么？我要创造什么？我要做什么？其中就有一个答案嘛，就是我怎么样用更平和的心来看我自己。各位，你去想一件事情哦，如果你把对方真正清清楚楚看清楚，你对对方会有怨恨吗？如果你真的看清楚，你不会有怨恨的。好，比如他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哦，你看清楚，你当然不会，而且你也知道是他的内在在希望他体验的那个部分，你会对他有期待吗？不会有期待，因为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了。你会有怨恨吗？不会，因为你根本不会认为他会这样做啊。那现在我们会难过，会受伤，会受到情绪上很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觉得他为什么不那样对我？那这里牵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就是社会观点认为你，让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对你，是不是？社会观点让他说你当老婆你就应该对老公怎样啊？你怎么没有这样对我？对不对？这是一个社会观点。第二个，你还是期待他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他是跟你不会一致的，不但跟你不会一致，不只是跟你不会一致，而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你们讲好的对手戏，是你们共同来让你的某些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而解决嘛？那么其中只有一个东西而已啊，这个东西就是爱，不是吗？我突然觉得我能理解他了，我理解他是这样的情况，我对他不会有超过他本人能做的一个要求或者是希望嘛，对不对？我觉得对他有这样的希望，有这么恳求，或者是我对我自己不适合我自己本性或自发性的期待的时候，我问各位，那是不是你对自己不够了解，跟对周边的事情不够了解？也就是你没有去感受自己内心的感受，你也没有去感觉他是怎么感觉的，对不对？你觉得你老公应该怎么样做？你觉得你老婆应该怎么样做？你的女孩子应该怎么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切上一层的存有他想怎么做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角度，就是上一层他是怎么做的？好像我说的一尺跟大卫好了哈，他上一层是准备来帮他忙的，不是来当他的孩子的。他的叔叔是准备来放一条线，能够让他跟他之间有产生一个灵性上的联系，然后因此可以帮得上他。那我们现在是因为悲苦失去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一条线，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条线是其实是很好很好，能够让我们完成我们的物质任务的一个部分。 所以为什么赛斯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所有的难题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在别人的身上可以得到答案，或者是哪个大师哪个专家可以提供答案，更不会是在什么冥想啊，或者是说人家的催眠，人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面思想能够解决问题，那没有办法的，因为不是这样吧。因为假设说今天赛斯从30节一直讲到第900多节都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你的任何东西你在完成的是你内在的创造性的话，那么我问你，你正面思想是什么东西？是一直把你原来的感情跟感觉移到一个不是你的感情跟感觉身上啊，不然你在移动什么？是不是？我只希望我以我为中心，我怎么样让我现在这个人格变得更好嘛？但是如果让你这个人格变得更好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是你已经完成了原来的那个任务，它就会变得更好嘛？就这么简单嘛？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的，你的痛苦是你内在的安排，不管是肉体上，不管是疾病上，或不管是亲情上，不管是关系上，不管是哪一方面，它全部都是你自己内在的安排啊，因为有上一层在安排啊。我这样会不会好 OK 吗 ？OK 啊，所以这是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啦，我今天以亚里士的这个苏格拉底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我只要把所有我现在所碰到的事情，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好好去体验它，我好好去体验它。那当然我可以去思考说，哎，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去寻找。因为你知道吗，当假如说我们想一个问题，假如说所有的存有或所有的资源它都连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好好体验它的时候，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在上一层的人是不是就能够直接的感觉到你的状态，然后因此你有困难是不是上一层就能够解决到。但如果说你一味的话，三层根本感觉不到，而且三层觉得说你在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这样讲，我今天要打电话给玛丽好了，那么这个线一定要所有的都通才能够到玛丽那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第一站到首尔头可能很远，对不对？可是这个过程很远，但是每一条路都很通。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地方插路的话，我根本打不到玛丽那边啊，玛丽说话跟我讲什么我也听不到。当然我想内在当然没有那么笨啊，但是我觉得你能够反而在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痛苦跟自己的困难当中的时候，能够回到自己的状态，你反而比较容易跟你的内在取得真正的联系，因为你内在知道你的问题了，然后因此他的解决答案会从内在过来，而且那个怨恨那个报应会变完全没有。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咨商一个朋友，他跟我讲那个问题，他说哦，我现在哦，我接受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从此就不跟他来往了。我说你这样没有接受他呀，你现在是说我知道他是个坏蛋了，所以我先把他当坏蛋。我觉得不是欸，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差很远欸。你接受他是你要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特质的人，所以你对他没有一个特质之外的期待，但是呢，你对他的之间的所谓的互相的一种联系跟关怀跟创造性呢，你反而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你去找一个 solution， 但是这个 solution 不是在他错，而是在这个人为什么在你身边。你知道当你叫做完全接受这个人的那个前提是什么？他只有一个前提的，他的前提就是你对他已经没有怨恨没有愤怒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一个人。我常常讲一个例子，你看到一条狗去舔大便，你只是有时候笑一笑，或者是就嘎化起来的喊他一下，但你不会说你怎么那么脏啊，你这样那样，然后恨他恨得要死，不会吧？啊，因为你觉得他本来就这样嘛，他本来就会这样啊，但是他本性呢？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周边的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真的理解的时候，我们的期待就没有了啊，我们不会想要的。但是一旦期待没有的话，你会反而有两个东西会出现啊，一个灵敏性会出现，你就说啊，他这样也蛮苦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比如说他怎么管我那么紧啊，确实他们样也蛮苦，因为他有他的在乎的点。第二个，你对他有另外一份新的爱会出现，然后你会因此去思考他在你身边他产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对的是你哪个罩门，你的哪个罩门被他罩住了，所以你对他有这么奇怪。就好像我们刚念到那个习武的这个症候群，还没跟我们这个朋友谈这个问题， 你到底在恨他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他这一点？那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啦，但是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难题，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他的难题，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在你们的心智背后是一个，我因为许多理论没有提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心智背后是有一个心智嘛？但我们的心智背后如果有个心智的话，那我们又觉察不到这个心智的所在，那我们一直都不愿意去看这个心智，可是这个心智对我们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因为它在安排着我们所有的事情。怎么安排？可以安排到你什么时候是离开这个人世间，可以安排到你什么时候出生，前什么父母亲，然后碰什么朋友，跟什么人在一起，发生什么事故，全部都是你后面的心智的安排。为什么后面的心智可以安排？因为后面的心智是无所不知啊，他知道所有会发生的事情啊。我跟各位讲一个东西，你去思考一下哈。连鲁伯或罗做的什么梦，赛斯都知道。赛斯说：“哦，你那一天做了什么梦啊？那个梦怎样怎样的？那你做的梦你当然知道，对不对？但是你没有跟谁讲，那他怎么知道呢？你今天做了什么梦？比如说，哎，玛丽，你做什么梦？你没有跟我讲，我会知道吗？有谁会知道？除了你之外，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今天晚上做。”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对吧？但是有没有人知道？有，赛斯知道，对吧？那赛斯是，我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有趣跟那种吊诡的问题哦。我相信我们从小都有这个疑问嘛。比如说，哦，那个人哦，他是高能力的人，他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那我问各位，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为什么佛陀在菩提树下一坐以后起来以后，他什么都知道？其实这里没有，他没有。迷惑啊，这个没有迷惑的意思是，你看找那个灵魂永生十九章你就知道哈，你的意识只要移一小格哈，你就可以进入别人的身体，你可以知道他的所有的一切。你在移一格，你甚至可以到整个人类的文明跟历史，你可以完全随你方便要怎么取用都可以，对不对？所以是意识的格度问题嘛，它其实是一个意识格度问题嘛。说这个人他通灵，他知道我什么事。但我很害怕，我说哦，那这样的话他什么都知道，没有，那个是感情联系，而且你在询问他，感情一联系，他是从心电感应方面去得到这个信息，因为他容忍在人世间，所以他不是比你知道很多，而事实上是他的某些 channel 呢，他是比较开通一点，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知道，比如说我突然间知道你的事情，或者是。心念感应知道你的事情，不是我的功力特别厉害，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的意识可以移动到比较上面一层。那各位，我还是讲那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我如果把我自己呢跳开世界看世界会怎样？我如果把我自己跳开现实的人生到上一层人生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会怎样？然后我如果把自己的意识呢处在一个比较放松，能够往所以阿华的状态去做，一看看你会怎样？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大家去思考。我觉得那个其中是有答案的，不然的话，哈，赛斯怎么知道你做过什么梦？赛斯怎么知道梦中你发生什么事？那假如赛斯可以知道这些事情，而事实上对方又知道说，哦，你讲的你什么都知道，他没有这样讲，不过他好像认为说他就应该知道，那就表示这件事情如果是对得起来的话，而没有欺骗的话，哈。就要讲一件事情，赛斯资料是真的，是不是？那么赛斯资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从三十节学到的是什么？学到的是你现在的任何的这个意识形式，它心智背后呢，它有它的心智。哇，各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方式或看法或想法，我们应该是采取另外一套方式哦，不是吗？你在乎自己身体怎样吗？好，就像最糟糕的死亡的话哦，你并不知道你死了好不好？一般人哦是不知道自己死亡的。第九册我不知道我们念过，应该是念过了。早第九册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应该念过了啦。我们在前面也念过，就是鲁伯在提到说他在梦中帮助卡拉汉小姐。那为什么呢？因为卡拉汉小姐不知道自己死了，然后呢，他还跟卡拉汉小姐指引一些他应该怎么做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他说他帮助很多其他的他的关系有亲密关系的朋友的一些，我查给各位好了。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了。哦，对，一早就找到了，哇，这太厉害， 这是第几节？第425节哈。那我念这一段给各位听哈。真在最近睡觉的时候，有一次呢，在梦中正在帮助卡拉恩小姐的经历哈。那因为卡拉恩小姐并不知道她已经死去了，真让她解释当前的状况。她的公寓就在我们的对面，然后真也帮助过其他人，就是那些跟她有情绪相连的人，情绪有相连接的人。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帮助的人呢、啊，通常是跟你有情绪相连接的人。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可能需要你们帮忙，因为我们是曾经是在一起读书的。或者是你们先死了，你可能找我帮忙哦，我是开玩笑的啊，不是在讲真实，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会不知道呢？卡兰小姐为什么她死了不知道呢？所以你看哦，她如果死了不知道的意思，是不是有两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根本没有经过痛苦，好，这是第一个，她没有经过痛苦，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痛苦就是什么。第二个，她的意识形式跟原来的意识形式是一样的，所以她没有觉得自己是，就有点像睡觉一样，你知道吗？其实在赛斯书当中你也经常会看到他有这样一个论述啦，在其他很多的地方他都有讲哦，一般人死亡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死亡的，然后有时候呢走近看到哎那边有很多人，他就过去看，哎奇怪，怎么上面挂的像是我的像呢？那什么，因为这是情感的吸引，你知道吗？情感吸引。那我觉得情感的部分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跟某个人有情感上的关系跟连结的时候，你一想他，你一念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能力可以不来，你知道吗？他就立刻在你旁边。比如我在念我阿嬷的时候，我阿嬷一定会到的，他没有办法不到，因为他很爱我，我很爱他，你知道吗？你自己假如说你再敏感一点，你会有感觉的。你这边应该有亲人过世的吧，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感觉？有啊，有嘛，对不对？有啊。第六感生死恋那个，他就感觉到他就在旁边，但这是电影的哦。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日常生活上面，突然间会有一些想法，结果那个想法就真的实现了。
那假如说我们的心智背后有心智的话，那个心智本来就让你有那个想法呀。像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有一个关没有办法通哈，这就是我们说的督认二脉，我们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督认二脉，就是我们要不要去相信我们的心智后面有心智，而这个心智它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它需要利用这个物质世界来达成它的某些事情，它利用这个部分当作一个工具，所以我们来出生的。那这个概念我们能不能建立？如果不能建立的话，你再看再多的赛事书，你对你来讲是不会有用处的。因为这是一个主要关键，而我们不了解了。为什么叫多次元实相？因为每一个实相的都有一个地方是相连的，
所以我们必须去思考，真的想的就实现了它背后的，
它的意涵是你的心智后面有心智，
然后它要的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哦，因为才刚刚开始第一次哦，你去思考，去仔细的去思考赛斯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坦白说了，我甚至会怀疑说真他会一辈子都在生病，当然除了他们所谓的夫妻关系这些关系之外，是不是他借着生病在传递一些有关于疾病方面的信息？我很强烈怀疑到这一点。不然从这一节就是说哦，你疾病快要好了，你29节30节31节都在讲说你疾病快好了，然后一直到了死的时候疾病快好了。那么显然他把它当作是一个箭靶，你知道意思吧？箭靶知道吗？那箭靶是一直在射箭嘛，箭在射了哦，然后抽起来好了，现在没有了，然后又说射了一箭，然后又来了，然后又消失了。所以他说在有许多理由，我一直都没有去讲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要讲了。他说我要把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先提供一些资料作为先决条件，所以你看赛斯有没有计谋？他有没有磨练？他一开始不跟你讲那些东西，那现在开始说，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想跟你讲，但是我没讲哦。那没讲原因是因为我需要先传一些资料作为先决条件，所以这个答案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你现在了解吗？哈、哦，你们现在了解吗？我为什么没有先讲？好，那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和你们称为宇宙的创造性是有关的。好，讲到宇宙创造性，其实不只是 一层又一层的，我们这一层后面有存有那一层的创造性，对不对？那我们有我们的创造性吗？然后我们的存有上面有另外的存有的创造性，所以它这个跟创造性是有关的。然后存有的引入就是在面对着它，所以他讲的什么？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今天如果当十二个孩子 的这个乞丐婆，那是因为赛斯本人他需要这个资料，你的存有介入了，面对他了，所以你当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你有需要欣喜吗？你有需要悲哀吗？转瞬间就失去了踪影，是不是？就这样子啊。那所以在每一刻的话，坦白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吃这个苹果，你在品尝它的话，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去好好去品尝它，去品味它，它是什么，不是吗？那我们是那个品味者，我们是那个品尝者。我现在在品尝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的任何一刻都不会是跟别人一样的。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内心的纠结，或者是所有痛苦，所有一切的一切，或我现在现状，那个都是我内在想要品尝的味道。而我最重要的事情呢，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在品尝它的时候，我充满的热情去品尝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一直维持我的行动力，那我一直维持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跟热爱。我用品尝的角度去品尝我现在的人生，那我对我周遭所有的人，我知道他是来让我品尝这个味道的这个触机。这些人没有这些人，我品尝不到这个味道。如果是这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有一天你当你离开了人世间，发现到说，哦，原来我上辈子要过的生活早就已经，我早就都弄好了，所以我在品尝它的时候，我在焦急什么啊？我在难过什么？我想改变什么？都已经 早就设计好了啊。两个东西啦，我觉得是活力不能停止，因为活力一停止一定凝固，这第一个嘛。好，第二个，感觉它，感受它。回到真实的情感，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嗯，
你说。
我有个想法，就是大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你就是 take it 去经验它。可是，在上一层里面，会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当有些东西来到，有些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是要你去 against， 反而是让对方去学某些东西。
是。这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多次元多次元的情况的话，你必须要从138节的三个两行自己开始再了解起，要不然的话你会把所有事情都搞混的。
对啊，你怎么去分辨
三个两行自己的第三个两行是说，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行动，不是你的行动，所有的智慧都，所有的创造性都在内在，不在你的外在。那你的外在，你一直觉得说我在做什么，其实你是接受内在信息在创造的，所有的灵光，所有的闪现，所有的一切资料，它其实所有的行动都是来自内在。所以我说为什么在学赛事的时候138节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啊。那假设说我们又回到446节的内容，赛事第二的内容，就是说我今天的人生的所有的状况都是因为我的存有想要解决它的某个难题。那为什么解这个难题？因为它要往上扬升，对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现在的难题，你觉得你比较知道，或你比较有能力去解决，还是上一层？对嘛？那我们这样的话就不会搞混了嘛，对不对？我现在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说，哦，我就是要努力啊，我要刚讲解决办法，我要找高人啊，高手或者是导师来冥想啊，来怎么样正面思考让我解决问题？其实不是啦，不是。不是，因为你从448节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迹象，是你这里告诉你说宇宙的创造性它把存有引进来，所以既然存有在里头，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存有的话，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是离子要长很多很多离子，还是农夫要长很多离子？离子不知道它要长离子啦，但是农夫要收很多离子啦。所以当离子有问题的时候，谁会解决离子的问题？农夫啦，农夫不能让离子死光啦，对不对？农夫不能让离子不长啦，他甚至没办法，他注射荷尔蒙都要注射荷尔蒙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前我们家呢，就有一些住在离山的人啊，他说如果去收购人家那些梨树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梨树的帮去砍一些它的根，或者是放一些火药让它烧一圈， 为什么要烧一千呢？因为让梨树觉得它快要死掉了，所以它要动它的全部的能够长出来的力量去把它 长出来。但是问题是，如果这样长法的话，三年后四年后这个梨子就没有力气再长什么了，因为它把所有的力量都蹦出来了。
天啊，对自然界也有这样的方式哦。
你不晓得吗？
天啊。
你现在有很多树，你让它觉得有那种危险性的话，它会想尽办法把它的那个后代啊、想尽办法把它全部都弄出来这样。所以是农夫要收获梨子。如果按照梨树自己长，它会很悠闲自在的去长它自己的梨，所以野生的梨通常都不会那么漂亮，那么长得那么好，因为肥料也不够，然后照顾也不足，然后它自己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要去长的愿望。所以各位，假如说我们后面有一个栽种子的话，有一个播种子，有一个耕耘子，有一个栽种子，各位你觉得你应该怎样？
所以后面的播种子会强力介入。
对。好，这就是整套赛事资料它一直在传的信息。那除非你真的没有在看赛事资料，你才会什么正面思考啦，什么别人告诉你什么方法有用，别人怎么知道你内在要需要什么呢？然后你用同一原则，就是说我如果怎样，我用信念创造实验。那什么叫信念？你拜托好不好，你稍微聪明一点啦。什么叫信念？信念就是这里提到的我们的心智后面有心智啦。那什么叫信念？信念不是内在心智，不然是什么？你以为你自己哦？如果你觉得你是你自己的话，去看一下138节怎么讲的、我们学赛事的朋友哦，稍微聪明一点的哦。信念创造实相，你必须要了解所有的行动是来自内在行动，不是你自己以为的你的行动，必须要去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呢，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真的站在一个上一层的观念来看自己的话，你会完全不同的思维，你会对所有事情有一种疑问谅解，然后对跟你的对手戏，跟你打对手的人，你会有一种崇敬的心，就是哦，他是为了要显化我某方面的一个思维，然后在这个部分因为我卡住了，当他产生的爱的时候他自然就解决了啊，他自然就解决了。所以你必须要把446节看清楚，然后甚至447节的那个 Esther 跟 Dave 的那个儿子Michael 的这个观念你把它弄清楚，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生死根本不是问题。然后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卡拉汉小姐的信息，她连她自己死了她自己都不知道，还必须要有朋友有亲人来跟她讲说，你现在弄清楚你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弄不清楚我们的状况，甚至连死了我们都弄不清楚我们的状况，我们是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我们也弄不清楚我们的状况，其实在学习，是在解决我们的难题。好，我觉得这部分的话放在心上，这样我们看赛事资料才有意义啦。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啦。好，我们继续好了哈。他当然也有以理由跟创造背后的理由有关哈，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创造的理由跟创造背后的理由有关。到目前为止，你知道你创造了你自己的伪装模式的宇宙，并且我已经试图解释了这一些持续涉及持续的看似自动创建的一个机制。所以他所说的你创造你自己的伪装宇宙，也就是说你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现象或对所有事情的解读，其实是你内在自己，你的内在存有所创造出来的伪装宇宙。来，我们来看一下罗的状况好了。罗说呢，我这辈子是最后一次，那我死了以后我可不可以再来？他说你不能再来，但是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伪装宇宙，对吗？那我问各位啦，其实罗创造他的自己宇宙可以跟所有其他人的物质宇宙是不相干，但是他创造了他自己的物质宇宙，他一样看到所有的人，一样跟所有人在打交道，一样跟所有人在接触，但是跟证实没有关。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另外一节课，我们另外一个节课 提到什么？就前面那一节啊，提到说地球有很多很多的层面， endless 就是无穷的层面，所以你知道的地球是有无穷的层面的地球，不过我们把它想成是好像就是一个，但是不是。所以这里提到说你创造你自己的伪装的宇宙，而这跟创造性是有关的。所以我存在什么样的情绪感受 或心灵状态其实是什么？其实你内在自己创造的啊，那你要怪谁呢？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嘛，你会去怪说我昨天做的梦那个梦的人是怎样吗？不会吗？我一直提这个问题嘛，不是吗？因为那个梦谁创造？你创造的啊。那创造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有啊，是不是？那你看，如果你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寻找什么神了。没有寻找什么神，是你自己创造的，你要寻找什么神？那好了，那神都不寻找，你觉得要寻找什么大师？是你创造的，哎，拜托好不好？你做了梦，你要从叫别人去跟你讲说，哎，我明天要做什么梦，梦中要怎么解决？你大师，你来告诉我明天要怎么做梦，可以吗？你没有办法寻找神，因为那梦是你创造的啊。你不需要寻找什么神，因为你就是神了，你就是神了。问题是你不知道而已。那所以现在的观点是说，如果跳开一层呢、啊？如果我跳开一层看我自己，如果我跳开，我现在是在处理我的难题，而不是在怪别人该怎么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现在把所有的部分当成是我的学习跟我的难题的解决的话，你觉得你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我在解决我的难题。这些人都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难题所创造出来的。他很吝啬，他对我不好，他不爱我，他劈腿，他怎样，就这些东西坦白说全部都是你的难题，你是创造出来来解决这个难题。你们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心智后面有心智，我们的环境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我觉得去思考这个部分蛮有意思的。他说我当然不会在这个时间来跟你讨论上帝这个概念了，因为太多要讨论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彻底讨论它，一定会讨论的。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掩盖着非常与众不同的伪装的概念，所以上帝这个东西它就存在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一些伪装。等一下我看一下，他那个三世文化版是说呢，他说这是我不会去生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意念的伪装，因为神就是一个意念的伪装，而伪装掩饰很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你们创造出你们的宇宙，而每个世代也凭着自己内心的形象去重新创造它。这是蔡司版本的，他翻译也不错的，这是文化的版本。
那老师有没有想过武汉的肺炎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刚不是讲过了吗？当你发现你的现象不是恭喜发财，不是大家团圆，不是一切美好，你所要祝福的那些字眼跟你现在所面临的东西的差距很大，我是不是有好多想说的话？好多想说的话，肺部会不会出问题？肺部是什么？想说话，我想说什么话？我用我的肺，我用我的气息来告诉你。但是我觉得那个差异太大了，然后情绪上的纠葛，从这个部分当然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说用一个法则来解释说啊，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呢，你可以每个人自己去探讨为什么你会碰到这样的难题啊。就像我们提到那个伊斯特跟大卫的问题，对不对？那这样的问题，他会进行他自己的内心思考。他说：“那么你们知道，你们建设你们的宇宙，而每个世代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创建它。我们都按照我们自己想象创建它。那这个想象本身哈，我们如果上到第七册的下一节的时候，我会来仔细来谈想象这个东西哈。就各位，我为什么今天这样讲？我是说，如果你把你的生活的方式跳开一层来看自己，你不要以为这是五四三二一的，不是。事实上是什么？你知道？”像佛教的一些法门，他们一直说，只要你问自己说我是谁的话，就是单单问这一句话，有可能会有很大的领悟。因为你不是你现在这个你嘛。那一样的情况，假如说你用你的想象把自己跳一格，你用更高一格的想法去想自己的话，我问各位，你的想象力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不一样？你的视野会不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如果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创建它，因为我们的宇宙是我们自己创建的啊。然后你们的观念的，在你们的观念里面呢，并且这些观念建造成伪装实现的过程中，是运行着一个成长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现在状态，就是让我们能够成长的一个原则，不是吧？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还是444有解的那个观念嘛，就是说。你的存有因为需要什么资料，所以你投胎诞生成那个角色。那这个角色 透过这个伪装模式是在进行着一个成长的原则。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不回到这个成长的原则去看看这个成长的概念，而我们一直在看我现在的痛苦是什么，我要怎么去解决我现在的难题。我们台湾话说你低头不搞搞混机，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你顾小的不顾大的这样子。等一下，因为有很多人留言，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们，你看有什么想法。金瑞老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另外一个朋友说新年快乐，另外一个朋友新年快乐，另外一个朋友说新年快乐。那一个朋友说查老师新年新气象，新春发大财。另外一个朋友说，如果我们上层都设计好了，我们是否可以去开创或改变？我觉得你先花了，花了以后自然你跟随着他的时候哈，你一定会创造跟改变。但是至少你要先，至少像会回到那个如来嘛，对不对？金刚经所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如来善护主诸菩萨，那如来可以帮你做所有的事情，那你至少先了解如来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丁山小姐哈，老师讲的真金彩，真金屁，谢谢老师一年来的分享。啊，丁姐姐跟大家问候啊，祝大家恭喜发财，然后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啊，下一个是说，请问老师，这跟命中注定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你有意识去体验它。你命中注定，你不一定会体验你的命中注定哦。你不一定要去体验，你并不一定会去好好去体验你的命中。意思是说，你吃了一辈子的白米饭，但是你不知道白米的味道。好，你可能喝了一辈子的酒，但是你不知道酒的味道是什么。所以跟命中注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突然间回到我的真实的感情去体验我真实的生活，然后因此其中本身是会有创造的。你看那个个人性本质一开始就提到哈。你可以回到一切万有，然后你要做任何事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从自己的本分先着手，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份先开启了，那么甚至你以后就可以开启所有的部分。最后一个朋友他说，祝福老师鼠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谢谢大家了。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东西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本身就运行着一个成长原则的话哈，那么如果它是命中注定的话，那么你又何必这样的一个成长原则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在这个原则当中，你会去体验它，然后也体验它，你去感受它，你去创造它，然后因此碰到问题的话，你跟内在自己会有共同的创造，这跟命中注定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就像我们通常讲说，我们放下或者是我们接受对方，其实接受对方里头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体验到它，然后有没有体验到它跟你自己的创造性，这里是差很多的。差很多的意思是说，比如说这样讲，我老婆很会管我啊，她很糟糕。问题是她为什么你要创造一个老婆在旁边那么爱管你，这是一个嘛。第二个，她你对她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还是说你觉得她是会管你，但会管你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不愉快的感觉，还是你知道你有某个部分跟他是有对应关系，就是你接受他的意思是你跟他呢完全没有情绪的问题，而能够了解他是那种本质本分，而这个本质本分跟你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部分才叫了解，才叫接受啊。我们的玛丽小姐常常在讲说，我老公从来不跟我道歉，问题是他从来就没道过歉啊，那就是他的本质本分啊。他从来不给我信息啊，好，他从来不跟我联系，他恐惧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天性，他的自发性就是不跟你联络，就算你今天是天皇老子，他也不跟你联络，不是你要怎么改变他要跟你联络，我觉得不是，你先接受他是不跟你联络的，那因为不跟你联络，你接受了以后，你对他对不跟你联络这部分你没有气愤的，没有气愤以后，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了。我刚各位讲哈，
像我们一般人的做法，不都是会去问对方为什么不联络吗？去了解吗？就是透过沟通去了解。
他不会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玛丽？
那就没有沟通啦。
有沟通有用吗，玛丽小姐？沟通有用吗？没用，对不对？而且没用的，因为他不会。你先问他 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跟你讲是什么原因，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他就觉得理所当然就是这样子啊。哎，因为你碰不到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不是你的生命的蓝图嘛。
嗯。
对，但是另外一个玛丽小姐，她就碰到这样的人了。她也不是坏人啊，她有她爱她疼她疼的要命啊，好的不得了啊。可是她就是不跟她联络啊，而且是突然间呢、啊，你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突然间会。不讲就是不讲，你送信息他也不会回的。
那安全吗？
绝对安全，因为这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绝对安全。有没有什么意外？没有，没有了，就是不讲而已。啊，这个人的个性就这样啊，所以你不接受他，你还心死了，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心死了，对啊。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个问题哦，如果这些是你命中的自己的安排跟设定，那你从这个命中的设定跟安排当中，你看到自己因为这个对应它是产生什么触机，
然后需要玛丽学什么东西，
我们从来都是自己的问题，都不是外面的问题，就好像你做梦从来都是梦中梦者的问题，不是做梦的对手的
问题，这个
球
要丢回来，
对对对对对，各位，既然赛斯从第三十节就一直跟你讲说，我跟你讲这是我真正主要的目的，我到现在才想跟你讲、哦、是因为我想希望能够了解你的心智背后有心智，而这心智的背后它有安排你的成长的路程。各位，你们做梦你觉得白做的吗？还是这些梦它其实有安排让你在白天的另外一个有帮助？如果它不是有做梦不是对你的意识有所帮助，他跟你干嘛做梦？你这样我意思吗？那你觉得梦中的什么人有重要吗？梦中那些人有重要吗？不重要嘛，重要是你是怎么感情，那个不要重要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各位，我们这里已经讲过说这个是伪装宇宙，他跟你讲说你说的神你们就是神啊，你觉得要做什么神，你要追什么神，不需要追什么神，你们就是神啊。但是像你们这个神啊，在创造的过程，在宇宙创造的，你必须要往上跳一层的时候，你必须要解决你现在卡住的、绑住你的那个结骨，要把它绑掉，要把它松掉，对不对？那松掉只有爱啊，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接受，对不对？去体验它嘛。各位，当赛斯当十二个孩子的妈的时候，他到底要做什么？他要体验那个东西，不然他要做什么？各位，不然他要体验什么？他不是要去改善这个十二个孩子的妈的生活嘛？不是要他理解，都不是，他要他的是。主要的部分是什么？两个字，体验。我们喝酒要做什么？要体验那个酒的美嘛，不然你喝一堆干嘛？你说我、哦、这酒很贵，要多喝一点，不是嘛？对不对？你其实是要品尝那个品味那个酒的美，对吗？你是要品味那个酒嘛？不是我到把费去，我吃一大堆才不会浪费，才赚钱，不是？是你去品尝你所要品尝的东西。那意识本身既然有上层意识的话，那么上层意识他想品尝他所要的东西，那么赛斯你怎么当一条狗干嘛？因为你要品尝那个当狗的滋味，对吗？当狗可以让他多伟大多怎样吗？不是，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对不对？我当十个孩子的妈，我真的能够、哦、因此怎样吗？他说他的收获是最多的，是他从当中去体验一些他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嘛。啊，张大哥提到的苏格拉底他受死刑的时候，他体验那个，哎，我是怎么样？这个死是什么东西？我是怎么样去感觉这个毒药是怎样？也许在一开始在肉体上是有痛苦的啦，好、哦，但是你什么时候离开，你其实真的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的啦。你看很多电影里头，什么The Groundhog Day 对不对？他每次都死一次，啊、哦，问题是每一次死了，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他只是突然间回到。床铺上而已啊，然后明天还能够再说再见，那一部电影也是一样，那个女孩子死了很多次，都被车子撞死了，她都是一眼前一黑就没有了、啊、就突然间意识离体而已啊。各位，你意识离体你知道身体吗？如果你意识离体你知道身体，那我问你，你睡着知道身体旁边有什么东西吗？不知道吧，那个时候你还连着，还不是不连着吧？那我们的意识如果真的离开身体的时候连着都没有，连个银线都没有嘛？那各位，那你在怕什么呢？因为那个你以为的那个血淋淋的痛苦兮兮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在你的意识上出现啊。 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你对死亡已经克服了啦，也没有这一关了，因为它就跟睡着一样啦。好，那如果你懂这个道理，你不会再抱怨所有周边的任何事情，因为你不会抱怨，你醒过来不会抱怨你晚上做了什么梦，梦中是这么惨，不会去弄这个东西了。各位，如果你真的懂这个道理的话，你不会在乎关系人要怎么跟你和好，不是啦。而事实上，你要是体验的是你跟对方的关系。所以赛斯在上一节课提到说，我今天讲的不是关系，跟关系是无关的。继续好了，提到该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发展，他们只是在反映背后的这个概念。它是 certain law，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形式，我们怎么过生活，它是根据一个 law。一个 certain 一个确定的 law 一定的法则来发展，然后它反映的是背后的概念。我想三字文化的版本应该翻成意念，但是它英文原文叫 idea， 也就是说那个 idea 我们在反映的是背后的那个 idea。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 idea， 什么 idea？ idea 就是一个想法，想法是谁的想法？内在自己的想法。我们在花了那个想法，你懂这个道理再去看《金刚经》是不是一样？因为是内在的一个 idea， 一个 idea， 然后这个 idea 变成一个 certain law， 一个确定的法则，而确定法则是你人生现在走的部分。你说这叫命中注定吗？我觉得是有一点像命中注定，但是这命中注定跟我说的命中注定的差别是很大的。现在命中注定你是跟着走，对不对？你无感的跟着走，你说啊，他就这样子。但是我现在的说法不是，我现在说法是类似像苏格拉底在喝那个毒药一样，就跟他喝毒药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体验他的每一刻的感觉，不一样，而且没有怨恨，没有怨对，没有批判，没有不了解，没有不接受，因为那个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看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了解这是内在的安排，然后这是一份爱。那这是因为很深的体验，而这份体验呢，跟我们的内在成长是有很大的关系。你在帮助内在自己的成长，你也在帮助你自己的成长。各位，这个思维方式是 totally 跟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它真的是一份爱嘛，一份了解，一份爱，一份跟随着内心，但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动力。那个《易经》的第一条，天行健，君子以不自强不息。不管你怎么做，我都知道我在这个行动当中是可以得到圆满的。不管我今天碰到什么事情，我知道我自己是在一种成长的路径，成长的路径当中，不管你身体怎么样，你都接受它，我是可以这样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耳朵越来越不好了，头发越来越白了，不管它是怎样，你知道内在会最好的 idea， 它有 idea， 就是英文的 idea， 你到底要换成意念还是概念？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当作 idea 就很清楚它是什么嘛，它就是个 idea 嘛。我曾经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叫 Idea Products，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你有什么 Idea Products， 就是你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是好的产品。那我曾经开过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叫 Idea Products， 那现在还有拥有那个网络，但那家公司已经关掉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发展是反映背后的 idea， 但你必须要知道这些 idea 源自于不同的来源。天哪，不是一个来源，它是一层又一层的不同的来源。我问各位嘛，如果说 你今天你在做梦，那是梦中属于你，对不对？那你又属于谁？你属于你内在，对不对？存有，对不对？你内在属于什么？属于第二嘛。比如我现在是赛斯嘛，那赛斯后面赛斯第二，赛斯第二后面有什么？有赛斯第三呢、啊？所以它是有不同的来源。所以各位，大家可惜惜的需要吸这一口苹果汁，那你就产生苹果汁给他们喝嘛，因为他们要喝这个汁嘛，这个奶汁。你现在的任何行为，你的发展都是变成一种奶汁，而这个奶汁呢，它是喂养着后面一层一层不同的存有，他们渴望这些发展。所以他们一直在打通嘛，你看赛斯到了后期的话，什么赛斯第二来的还蛮频繁的，对不对？他如果介入了进去的话，连赛斯第三可能都会进来嘛，因为太远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些概念来自不同的来源，他们起源于潜意识，这是事实。所以我们的潜意识有很多层，还是那一句话， 意识的每一个层次或视野的每一个层次都有相连，都有相连。好，你一定是上帝的一部分的。那么在这个之前，内在感官接受到一个 idea 的关键性的品质，它是 idea quality 啦。那品质很难去表达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个所有事情之前，你的内在感官会先收到一个概念性的品质。什么叫内在感官？内在感官就是存有的嘛，对不对？啊，存有会接受到前面的品质，前面的 idea 的品质，所以你的内在告诉你一个品质，然后按照那品质做，对不对？那你的内在来自于前面那个品质，那品质是 ideal quality 哦，它是你内在感官先收到的。然后有时这种概念品质在点燃有意识心智的地方被直接的接收到，所以它会直接的让你知道说你应该要怎么做，它会直接点燃它，直接点燃，好，你应该走这条路，你应该这样做，它会直接点燃。但是呢，有意识的自我哈，是伪装材料的一个主要控制者和显而易见的鼓动者，形成伪装实相的实际材料的生命力，它存在着，并且被你的人格无意识的利用者。有意识的自我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叫自我嘛，对不对？我现在在操作伪装实相，好，那很显而易见的是它是一个鼓动，但是伪装实相的实际材料是生命力存在者，并且被你的人格无意识的利用者，也就是它跟上面是有关系的。然后主要的生命力是为了物质建设的目的的实际的汇聚，并非真正自动并非无意识的进行。我曾经说过，强大的你自己的人格不会觉知到自身意识自己，然后面向进入实相世界的自己，有相当有意识的利用这个生命力以及它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些这么长的描述它只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它就一层一层都被后面的部分所连接了。这是三世文化的版本，意念特质会以直觉的方式被接收到，灵光乍现于意识心。那意识自我呢，是伪装模式的主要操纵者，也是明显的执行者。生命力是形成伪装模式的实际材料，它存在着而被你们人格无意识的应用。那为了物质的建构的目的，原始的生命力会实际汇集在一起，然后这个过程并不是真的自动化，也不是真的无意识的进行。他说我讲过，强大的自觉自己，你自己的人格没有觉察到自觉的自己，这个面向内在实相自己的自己，相当有意识的集起本有的生命力跟素材。所以这一段各位的想法是什么？这段你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强大的自觉的自己，好，你自己人格没有觉察到的那个自觉自己，我的人格没有觉察，它其实是面向内在实相的自己，然后它是非常有意识的在集起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素材跟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强大的在吸收着我们在人间所过的这些素材，然后也在集起本有的这个生命力。所以这一套东西到现在为止所讲的东西其实很清楚，好，这清楚就是说我现在获得人生呢，其实跟后面的种种的自己它都有相对的连接，它都会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相信赛斯资料的话，你再去思考一下，如果是这样，你觉得你应该怎么过人生？再看一下，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有那个黄龙朋友说呢，如来是希望我们好好的完成课业，对吧？我想是啊，好啊。另外一个朋友说新年快乐，另外一个朋友说阿花卖莲花，跟大家拜年，新年快乐，恭喜发大财，祝福。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非常有意识的利用这个生命力以及它是什么东西，这个素材哈。然后那么有意识自我为了伪装建构的目的而操纵者，操纵者材料。生命力跟物质属性的转变，被这个面对内在世界的自身意识的自己所完成的。潜意识是这两个自身意识之间的连结环节。你会在这里发现即将来到的对物质伪装人格的接纳，还是那些东西了哈。 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这些资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是有个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是连接着现在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而他这里提到有意识的自我 conscious ego， 那 ego 就 ego， 为什么是 conscious 呢？因为它是有意识的，那这有意识的自我呢，我觉得比较像是意识后他们后面所说的意识心。那意识心的话，赛斯的定义是横跨在物质跟内在之间的东西叫意识心，那就是所谓的这里叫做 conscious ego， 那在以后的版本叫做 conscious mind， 一样的嘛，意识心跟意识 ego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个人实际上本质所说的意识心 conscious mind 在这里，我认为在这里叫做conscious ego， 它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个有意识的自己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为了伪装建构的目的而操纵着材料。所以各位，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那个有意识的自己，或者是我们的 conscious mind， 我们的意识心一直在操纵着这个伪装建构的材料，然后我们的生命力向物质属性在转变，而这样的一个面对内在世界的自身意识被这个面对内在世界的自身意识的自己所完成。所以他现在是告诉我们，我们完成的这个整个动作就是那种解析的方式，解析给我们了解，就我们是怎么在完成这个部分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conscious mind 或者是 conscious ego， 然后它操纵着伪装的材料，而这个材料呢，我们的生命力是向这个属性在转变的，就物质属性的，我们越面对它我们的生命力越强，而这个面对内在世界的自身意识所完成的。所以我们的自身意识我刚讲过有两面嘛，一个是面对外在的世界，一个是面对内在，对吧？它是跨在那个窗帘上门槛上的那个叫做 conscious mind， 然后潜意识是这两个自身意识之间的这个连结环。你会来到这里会发现到对物质伪装人格的接纳，所以我觉得像圣经所说的，说你的立志你的形式就是你的神所做的功的这个想法在这里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好，你今天做错了什么，其实是你内在希望你做错的，好不好？你今天碰到什么灾难，其实你内在的部分你需要你做的，因为它这个都是有环节的嘛，它有环节跟你的内在意识会相连的，然后会对物质的伪装人格的这个接纳。同时实际的发起者无法截肢伪装宇宙。什么叫实际的发起者？赛斯第二是实际的发起者，他没有来人世间呢。假设说赛斯第二是实际的发起者，我今天要过这样的生活，实际的发起者并没有来啊，所以叫如来嘛，对不对？如来没来，他是实际发起者是没来，是无法截肢这个伪装意识的，因此必须要从外部去找原因，我们也看不到它，所以在你的二元系统当中，也就是这两个自身意识比较需要更加的分裂，更加的不相容，这两个自身意识比需要更加的分裂又更加的不相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的老大你的内在自己希望你比如说这样做艺术工作，那你觉得做电脑比较有赚钱，那你一直在做电脑，那所以这个分裂跟不相容的情况会很严重，但是你的内在会不断纠正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就不知道上面那一层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一开始提的那个概念，就是如果你站在纯有的角度，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假如是站在一个你在解决你的难题的这个角度，你怎么看你的人生？我说解决难题不是你解决现在这个这一生的难题，而是解决是上一层难题的这个角度，你怎么看你的人生？就好像我跟各位讲说，如果你是用梦境给你的启示是什么的话，你怎么看你梦中的人事物？你应该对梦中所发生的那些给你噩梦打你的或者想杀你的，你不会有怨恨的，但是你一定会问说，我怎么会这样，对不对？你找不到厕所，你不会说为什么要去是不是以后要建更多的厕所，不会嘛？你会想说我为什么会找不到厕所，我在慌什么，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站在一个上一层存有的角度来看自己的创造性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法会非常的非常的 舒坦自在。好，你对你身边产生触及的人，你会有一份 谅解跟了解以及感谢。好，因为不是这样的人你产生不了另外的东西嘛。你看这罗的爸爸还没死就已经准备将下一辈子当罗的妈妈 的太太了，为什么？因为还没解决这些问题嘛。我们换个角度玩玩看这样子。那遍布所有身体上的 spirit 的 老 idea 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直觉，面向实相的一瞥一瞥，这是你们科学家在 长期的辛苦会达到的一个目的。我们身体上既有的那个灵性的那个 spirit， 应该不能叫灵性，应该是 spirit， spirit 应该是灵或叫森灵，我们看不见的灵，这样实际上是代表的是一种直觉，一种面向实相的一体。也就是说有一天科学家会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个上面那个层次，在主导的那些层次，那些 spirit， 那些灵，有一天他会理解。就好像我上一节课所说的 Mr. 跟 Dave， 他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理解，哦，这是个 上层次的灵的作用，他希望引导你到什么地方。而你来这里的话，你不是以这里为家，而且这里不是全部，而事实上是有上面的 spirit， 或者是有上面的内在自己的推动。科学家一定会有一天会了解的。那我现在可以看到什么创造性的问题不是按照你们开始设想的方式存在的原因。我在上一节课提到自身意识甚至于存在于所有的活生生的生命当中，那么我要确定一个切入的入口，那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所以各位，你去解决什么问题有关紧要吗？我们去解决什么问题有关紧要吗？所以他说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创造问题不是按照你们开始设想的那个原因。我有时候我怎么去创造，我怎么，其实某个部分你必须要花了你的如来啦，你的自发性，你必须要花了你的情感，你必须要接受你的所有的版本，然后好好去体验它，然后去想解决办法是 OK 的。好，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体验，更重要的是充满活力，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好，他说我在上一节课提到自身意识甚至于存活在活生生的整个生命当中，我们的 conscious mind 有意识的心智都存在我们所有的活生生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子当中。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要切入说是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也不是要解决问题了。我建议休息。那在休息的时候呢，这一次是在或出或离之间，或者是说部分解离，我们似乎没有取得和平，和平常一样多的资料。到资料结束的时候，他的声音稍大，步伐稍快。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那个朋友说：“老师、同学，新春快乐，新的气象令人开心。” OK， 没有其他特别的。那现在是休息啊，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大家只有剩下几分钟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玛丽要说什么？
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是按照社会习俗，还是恭喜大家发财呀、啊、这些。虽然那个都是每年这么讲，每年都没有实现的。
就按照社会习俗吧。
啊？
我觉得按照社会习俗，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你做梦，你要做什么梦，是不是自己去创造那个做梦的环境，然后去做那个梦？比如说我今天要在梦中感觉到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我必须要形成那个环境嘛，对不对？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不花入那个当时的一个习俗跟环境呢？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到了人世间，那么人世间所有的规则，比如说你是女生，我是男生，那其实你真的是男生不是女生，你可以说我是男生吗？不行嘛，因为你事实上现在是女生啊，对不对？那比如说你现在是中国人，那么你具有所有中国人的知识，中国人的这个习性或什么的话，你可以说我不要这样吗？ 你就接受所有在你产生出来的所有的环境。我刚讲过的重点只有两个啦，一个我一直强调是重点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不断的有动力。因为你之所以会堵住或者是不想有行动的话，基本上原因是你批判对方，阻止自己，害怕，恐惧，愤怒，所以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堵住对方嘛。那一旦行动受阻的时候呢，你的流量就不见了，或者你在往前走的路就没有了，所以行动力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做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去体验它。你去体验我现在的感觉，你体验够了以后，我们既然是来这边是体验的话，体验够了以后呢，我觉得事情自然就会有曙光了，它不会永远是那种样子，因为真的去体验它。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因为你体验它的时候，你又没有情绪的话，其实内在智慧它一定会进来。而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的所有的灵光乍现或所有的版本的改变，都在内在，不在外在啊。
讲跟不讲有那么严重？
不
follow 这社会习俗有那么严重吗？
不是，是因为就是说社会习俗跟我们想要学的嘛，就是说跟一般人中间有一个差距嘛。当然在这段时间，就很多人会 depress， 就会那个有那个像媳妇的那种 syndrome 啊什么的，就会造成心理的不愉快嘛。我的意思是说，那你怎么样看这个？看这个社会习俗怎么样，然后让自己能够接受它，又不会产生的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啊？
为什么一定要接受呢？
你不接受也可以不，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子啊，都是希望大家新年快乐，财源滚滚，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在做啊。可是跟事实有一个差距。
OK， 我这样讲好了，我还是一样，因为层次我们讲到说我们内在跟外在的话，我们自己是一切外有的一个梦，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做梦嘛，那你看你做梦是怎么做的嘛？好，如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做梦的时候带着觉知进去做梦，你会对梦中会觉得怎样？我知道我在做梦，那我知道梦中的那个自己是在过什么样的事，你会怎样？一定会有一种超脱感，但是对那件事情有相对的理解。我觉得这就是我今天上课一直在强调的那个点。就如果说我今天知道这个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生命的一个故事或者什么，其实是跟上面的安排跟上面的部分是有关的，而且我们是要在满足解决前面的我们的存有的难题，然后在这个难题当中产生了新的创造性的。但如果说我今天带着前面存有的觉知来看我现在生活，就好像你带着觉知进入你的梦境，你觉得你对梦境会怎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你在梦境当中，如果你有觉知，你大概会有几个感觉。你会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做梦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应该没有，觉得自己是很可怜的，应该也没有。但你好像在感受一件事情，你应该有做过梦啊，你觉得你做梦的时候是什么？做梦的时候是什么样？如果你因为你做梦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在自己在做梦的时候，你通常是带有觉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做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白天的醒时生活的话，那么假如说我做梦的时候带着我的觉知的话，或者是我醒过来以后我在看我的梦境的话，那些梦境的部分你会有一种 了然昏迷的那种感觉。那我现在要指的一个点是在于，既然这个实相它真的是多次元的，而且赛斯已经指这么清楚了哈，根本不是生死问题。各位，你的情况不管怎样哈，它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呐。好，我们现在都老貌之年了，对不对？那我们突然间变成老貌哦，我们突然间到有一个年纪了，那这个年纪到底能够存多久？其实没有多少。对吗？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跳离的心、跳脱的心来看，我好像在做梦，但是我带着去做梦者的心去做梦的话，你会一种状况，就是我愿意去体验它，因为我知道那个就是我要体验的部分。真的不要说你喝一大堆的酒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然后起不来，但是不知道酒的味道是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觉知啦，你完全不知道酒的味道是什么，但是你被灌醉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以前在台湾呢，因为我是 业务的关系，我几乎每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一天都在喝酒，而且都是在走那个五星级大饭店。但你要问我说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对这些事情你是类似像应酬啊，哈啦哈啦啊，啊就是，但是真的那个味道，你有没有办法用一个真正的舌尖的味蕾去体验它呢？你有没有办法去体验你自己？有没有办法真的去体验你？因为你真的去体验你自己，你要存有的角度来体验你这个人格，用如来的角度体验你现在的生命形式，你会发现你会有不同的感受。那种愤怒是不会有的，就好像我说的，你在梦中梦到什么人很饿，你会对他有愤怒吗？不会吗？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你知道你在做梦嘛，你做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感觉嘛。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感觉，这比较重要嘛？不要说做了一大堆梦，但是什么梦都不记得嘛。所以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这有点可惜哈、哦。但是我觉得去思考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哈、哦，因为我今天是上课的时候我有立一个题目了哈、哦，这题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题目。就如果跳开世界的存有来看生存，啊，如果跳开世界的生存看生存，如果跳开困难看爱的创造，我觉得其中是有答案的，啊，我觉得其中是有答案。你用一个做梦者的心去看你今天做的梦，带着觉知看你之后，你的因为我们的梦的情景啊，其实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们白天的自己嘛。虽然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模式，我们更深的内在在安排的。
所以是我们的内在在告诉我们。
对，没错。那各位，你去了解，深刻去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对周边你真的只剩下爱了，没有批判，没有他就是那样的人，那你在批判他干嘛？对，他就是不联系的人啊。问题是你怎么会碰到一个不联系的人？你怎么不碰到我？哦，碰到我，你可能随时跟我讲，我就会回你，对不对？我也不敢不回你。对啊。因为我比较胆小，开玩笑的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到，我把最后的那个，因为还是有很多朋友来留言，我们礼貌上一定要看看对方有什么想法哈。然后我们就下课哈，可能也没什么了。老师所以体会当下所有，就能开创命运。简单讲就是如此，对不对？坦白说是对，好，坦白说对，好，坦白说对，因为这也就是克里斯拉穆奇真正的教导，你有困难你要跟那个困难要先相处，因为你体验当下再说。为什么？因为既然这个困难是内在所创造的，当然我刚刚讲过不只是只有体验啦，因为那个动力本身不要失去，体验要真实，然后呢因为体验真实你会发现灵感会进来，或者是处理的话是全神贯注的，因为你只要能量是饱足的时候，你碰到的困难那只是困难而已嘛。然后你今天有跳开另外一个层次，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人生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不同的智慧的。我问你嘛，你看那个《Groundhog Day》或者是明天还可以说，在这两部电影，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透过每一次每一次的死亡当中去体验说，说、哎、他应该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比较对？是不是这样子？一样的意思嘛？那。上次也提过，我们是有无穷的地球、无穷的实相、无穷的可能性自己。那我们的情绪在影响着我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啊？那这个情绪不只是我们自己，因为这情绪的来源它是其来有自的。很多人说，哎呦，你的情绪创造人生，我知道，但是那情绪不是你能控制的，因为有很多部分哈、哦，它是来自内在。你刚刚在31、30节的时候，上次有提到嘛？他说，有时候这个鲁伯的情绪跟他的灵性的来了，它是无来由的，一次就席卷它了，然后产生它的背痛的现象。所以你不知道你的情绪从哪里来啊？你怎么突然这个时候低到极点？有原因吗？不见得有原因，它是跟其他转世经验是有关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参与。
谢谢。